好，请大家翻开圣经，今天正道的经文在旧约以赛亚书30章19到26节。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19到26节，请大家翻到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来用起应的方式读这段神的话语。我先来读19节，弟兄姐妹来回应第20节，以此类推。以赛亚书30章第19节，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再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你要有银子和铸造的宰相和铸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
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
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粪便和叉子羊净的。
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岗陵必有川流河涌，
把全国他百姓的所处医治他们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
好，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用你的恩典和护理托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啊！主，让我们可以度过这地上的2023年。我们会看到，从岁首直到年终，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家庭和教会的服事当中，你都赐下丰盛的脂油啊，让我们在你里面什么好处都不缺啊，满有你属天的恩典。主啊，我们为这样丰盛的恩典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盼望你也是今天借着这2023年最后一次讲道，并你的话语主啊亲自的来提醒我们。主啊，让我们像辞别地上旧的一年一样越来越脱去我们的旧人。主啊，能够离弃那些罪里面的恶行和不荣耀你的言语。主啊，让我们可以像迎接地上新的一年一样，让我们可以在地上的人生可以靠着你的恩典，一天心思一天，满有你属天新造的样式。主啊，盼望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主啊，对我们每个人的心做工主啊，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地上不但是在地上拼搏奋斗的一生，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行在一条天路上，行在一条不断悔改归正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当中。主，求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让我们的心不再刚硬，反倒可以对我们生命当中的罪对我们那些还对你有所保留还充斥着败坏性情的地方可以敏感。主啊，让我们以你话语为标准，可以越来越归正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荣耀你的见证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新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做容神一人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做你光明荣耀的见证，做你忠心良善的仆人。盼望你真的是用你的话语和圣灵大大的翻转我们每个人，复兴我们的教会，来成就你手中的旨意。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距离我们上一次以赛亚书的讲道已经过去了很多时间，所以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会看一下，在今天我们要讲的30章19节到26节之前，有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的30章第18节，那里面说到，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进而他又说到，凡等候他的，也就是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以赛亚书30章的第18节，同一个动词等候，但是呢，这个动词的发出者，这个等候的人是谁，你会看到呢，却是不同的。在30章第18节的一开始，是耶和华在那里等候，他等候的是谁？等候属他的百姓。他等候他的百姓干什么呢？回转归向他。那我们会看到在30章18节的末尾，又另有一个等候的动词，而这个动词的主语是谁？是那些凡等候耶和华的人，是那些属耶和华的人，他们在等候神。他们等候什么呢？他们等候神重新向他们施恩，神重新让他的恩典丰盛的临到这些地上受苦的百姓。所以我们会看到同一个动词等候，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有耶和华在等候属他的百姓，等候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同样，那群属他的百姓也在等候耶和华重新施恩怜悯他，这样一种等候的局面。那我们进而把我们观察的视角，把我们回忆扩大到整个以赛亚书的第30章，你会看到1到17节主要聚焦在审判的信息，主要在谴责历史当中的以色列民，他们倒行逆施，他们不遵行神的诫命，他们忘记神的教导，他们背逆神。然后在18节这里开始迎来一个转折，19节到26节带出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会看到在1节到17节，也就是我们2个月之前的那个正道内容，我们会看到在那1节到17节里面，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谴责可以说呢一针见血，可以说非常的直接，不近人情。我们甚至可以说呢，它相对于之前以赛亚书，你会看到之前对以色列百姓的谴责还总是用比喻，还稍带一些委婉，但是在这里面1节到17节对以色列百姓他们犯罪的这种谴责和审判是非常的直接，非常的具体。这里面对以色列百姓谴责和审判的信息，相较于之前的几章都更为的具体。但是感谢主，我们也会看到从19节开始，他为属他的百姓带来的盼望，将来的荣耀，在这里也被讲解的更具体。我们可以先暂时把目光放在23节到26节，你会看到仿佛在这里，那群困顿中的、面临着灭国之灾的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突然对他们宣告一个将来的盼望，这是一个被掳之后的盼望。先知以赛亚说，百姓必在锡安，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中长久的居住，而且那时你们不再哭泣。我们会注意到这样的盼望不止在圣经当中存在于以赛亚书里面，它也存在于整个启示的最后，启示录当中，它跟启示录当中最后的那个盼望，新天新地到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神要擦去信徒一切的眼泪，你会看到是呼应的，是相似的，是如出一辙的。在这里我们会看到神必因他百姓哀哭呼求的声音而施恩给他圣约当中的百姓，他听见他百姓的呼求，他就因着他约中的守约施慈爱，必应允他百姓的祈求。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此之前，在第19节之前，我们会看到那是人类自己靠自己得拯救，自己靠自己想迎来一个地上的乌托邦，想换来一个长久幸福的虚假盼望的破产。我们会看到在30章第19节之前的经文，你会看到人类一切的共谋，彼此之间的帮助和这个依靠，还有我们包括我们自己想改变自己的努力，最终都没有办法拯救我们自己。埃及不能拯救以色列，亚述不能拯救 耶路撒冷不能成为他们的靠山。所以呢，你会看到先知在30章1到17节里面不断的描绘倚靠埃及这个决定是多么的愚蠢。在当时的背景之下，以色列百姓试图通过倚靠埃及来得到救赎，得到盼望，这是一种彻底的刚硬，在当时看来是一条路走到黑。他们认为投靠埃及才是聪明的办法，他们觉得倚靠世界才有出路和盼望，才有立竿见影的帮助，因而他们拒绝听神的好消息。他们觉得神的道理固然虽好，但是听起来不切实际，飘在天上，过于抽象，以至于他们不肯悔改。你会看到他们走的这条路最终把他们导向一场可怕的审判。而在审判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也向他们宣告将来的盼望，也就是23节到26节。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有一个巨大的对比，天壤之别的差异就出现在了以赛亚书第30章当中。1节到17节是非常可怕，毫无看起来像毫无盼望的一个审判，一个悲惨的结局。而23节到26节，我们会看到是如将来新天新地一般美好，充满盼望，各样的祝福和恩典居住在人当中。我们会看到神也在这样的日子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会看到是一个极其悲惨的处境和结局，和一个极其光明和荣耀的未来形成一种落差极大的对比。那这么强烈的反差是怎么过渡的？这么看似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他们是在哪里衔接的？我们会看到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重点。我们其实原本都像1节到17节所描绘的那个在罪里面绝望沉沦，在苦难中循环，毫无盼望的人。我们怎么样可以预期自己在当下在将来能够进入呢？如同23节到26节描绘的那个荣耀充满盼望的将来，这个翻转在哪里产生？神怎样做成了这件事？神怎么样让我们在这里的命运发生改变？那你会看到其实就是在18节到22节。我们会注意到18节里面，我们刚才已经解释过，那里面有一个双向的等候，耶和华在等候他的百姓悔改，而属耶和华的百姓也等候神向他们施恩。那这里面呢，我们跟大家呢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几秒钟。悔改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必修课。你会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无论是施洗约翰，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后来向万邦传福音的保罗，他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都谈到什么呢？信耶稣基督，悔改得永生，这是一个完整的福音的信息。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也是像圣经这样呈现的。在我们信仰告白为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14章叫论得救的信心，紧跟着信心这一章第15章的内容就是悔改得永生。那我们谈到悔改，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大家信主时间或长或短，大家都听到这个词呢并不陌生，甚至感觉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在这里较真一下，我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叫悔改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跟一个福音朋友谈到说你应该信耶稣基督悔改得永生，突然这个福音朋友他不按套路出牌，他突然反过来考我们一句，什么叫悔改？你所说的悔改具体指的是什么？大家怎么去回应他？大家想一想，我们常常谈到悔改，悔改具体指的是什么？悔改包含哪些内容呢？甚至我们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悔改是谁的行为？悔改是谁的行为？我们会感觉是自己的，因为通常来讲我们说到悔改的主语应当是人悔改，罪人悔改，我们要悔改，这个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如果又刨根问底具体去想一个问题，我们之所以现在罪里面，不就是因为我们不能悔改吗？ 不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悔改吗？我们原来既不能悔改也不愿意悔改，我们怎么突然就有一天变得可以悔改，需要悔改了呢？所以呢，你会看到悔改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神的工作，它既是人的工作，因为我们要悔改，它也是神的工作，因为神使得我们能够悔改并且愿意悔改。这个是一个完整平衡的真理的教导，被呈现在圣经当中，自然也出现在我们的信仰标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五章论悔改，它一共有六节的内容。十五章一讲到悔改的必要性，十五章二给我们定义什么叫悔改，十五章三向我们描述悔改与我们得赦免的关系，十五章四描绘的是悔改与罪之间的关系，十五章五为我们解释人如何悔改，怎么样去悔改，十五章六描述的是我们认罪的对象，我们该向谁去表达我们的悔改。在十五章第一节里面，他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悔改 repentance 它是一个 saving grace 恩典，换言之它是神的作为，神使我们这些原本不愿悔改不能悔改的罪人可以悔改，神施恩给我们以至于我们罪人能悔改。那我们会看到这是我们神在恩典当中给予给我们的一种回转的能力，回转的意愿。而十五章二他向我们呢去描述我们这些在约当中领受了神主动恩典的人，我们具体该怎么去悔改，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呢，我在这里为大家读一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十五章二，大家注意听这段表达。在这段表达当中，虽然听起来繁琐，但是它的逻辑很清晰，它向我们描绘了悔改其实说白了是两个动作。然后呢，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出这两个动作，源于我们对两件事的认知。大家先听我读一遍，大家看看能不能自己从里面梳理出啊这个逻辑的概念。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十五章二，他谈到说，通过悔改，罪人不仅意识到罪的危险，而且也看到罪的污秽可憎，因为他违背了神的神圣本质和公义律法。当罪人认识到神在基督里对那些悔改之人的怜悯时，他们就会对自己的罪感到忧伤和恨恶，从而从一切的罪当中转离归向神，立志并努力遵行神的一切诫命。所以如果以后再有一个慕道朋友问我们，你所说的悔改，圣经里面谈到的悔改具体是指什么意思，我们就可以拿出刚才我们谈到的两个动词，离弃原来的罪，转向怜悯我们的神，一个离弃一个转向，就好比我们在年终岁尾我们常谈到的一个词叫辞旧迎新一样，我们辞别原来捆绑我们的罪，我们现在去迎接那个施恩给我们的神，离弃罪转向神，这两个动作是悔改的本质，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越是在神的话语当中离弃罪，越表现出我们与神的亲近，我们越是与那圣洁荣耀公义的本体神越发的亲近，我们越不能够与我们原来的罪相共存。这两个其实是一体两面，离弃罪和转向神，它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那我们是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一点一点的开始愿意去离弃罪转向神呢？这离不开我们对两件事的认知，第一件事就是对罪的认知，第二件事就是神对我们怜悯的认知。大家可以去思想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如果去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话，你会看到他谈到说，罪人对罪的认知他其实分成三个层面，层层递进都很重要。第一步，罪人一定要意识到罪是危险的，这是最基础的。第二步呢，人们要认识到罪是污秽可憎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要对自己的罪忧伤恨恶，这是第三个层面。 有人说这三个层面有区别吗？危险，觉得最危险和认为罪呢污秽可憎，这个有差异吗？其实是有的。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呢能够体会到。我们会看到在我们圣经的世界观当中，在神圣洁公义的律法当中，神非常憎恶同性恋这个罪。那你会看到谈到这是一个罪，你会看到很有意思，我们基督徒因着真理，因着神圣洁命令的缘故，我们不能接受当今这个时代同性恋这个大行其道的这种价值观。你会发现很有意思，我们身边跟我们同样是来自华人文化，很多哪怕是不是基督徒的华人移民，他们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价值观，他们不了解神圣洁公义的律法，但是他们也排斥，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变成同性恋。你会看到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同性恋这个会不会传染一些像艾滋病这样这样很难治的这种绝症疾病这个如果说孩子变成同性恋，会不会受到一些歧视？会不会意味着在他的一生当中要承受更大的艰难？所以在这些人的眼中，你发现没有，在这些哪怕是这个不喜欢同性恋，但是呢他们不是从圣经的角度，他们是从一种世俗主义的角度去排斥。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同性恋？他们会觉得同性恋这个行为带有一定的危险带有一定的不便，他们会觉得这个同性恋是危险的，是不安全的，是不便的，所以呢他们排斥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同性恋。但是呢你会看到他们的认识也仅止于此，在他们的认识当中，他们能意识到同性恋是可憎的吗？同性恋在神的标准当中是污秽的吗？你会看到呢他们缺乏这一点认知。有人会说，那缺乏的，他们如果不认为同性恋是污秽的，是可憎的，会带来什么影响呢？你会看到今天这些左翼的价值观，这些民主党他们所控制的宣传的舆论机器，他们一改往日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他会告诉你同性恋不但不应该面对社会的压力，同性恋反而是骄傲的，同性恋不但不是一个应该藏起来被大家鄙视的行为，相反他告诉你同性恋是一个主流文化，是非常时髦的，你不接受同性恋相反才应该是被歧视的对象。你会看到他通过给一个艾滋病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去研制特效药，他仿佛告诉你从此以后同性的性行为是安全的，不再有你们以往所顾虑的那些危险。所以你们若是因着世俗的眼光，因着世俗主义的角度和价值判断，以往去认为同性恋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是不可靠近的，现在他把你的这些顾虑一一给你挪走，告诉你这个罪不是危险的，这个罪是安全的，这个罪在当今的时代是可骄傲的，这个罪在当下的流行价值观里面是主流的，把你心里面的一个又一个的顾虑给你挪走，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个可怕的罪。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光意识到某一个行为某一个罪是危险的还远远不够，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是污秽的，是可憎的。你会看到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经文以赛亚书15:22所描绘的那个景象。他说你以往雕刻偶像的时候，在这个偶像外面包的那些金子，你以往铸造偶像的时候，在外面偶像上铸的那个金银，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我们会看到呢，在旧约的时候，希伯来文学有一个特点，希伯来文学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在婉转的时候比谁都婉转，他在直接的时候呢又比谁都直接。22当中呢有一个词去描绘那些偶像所披戴的金银看起来美好的那些祝福，他用了一个比喻叫什么呢？污秽之物。 汉语和俄本把它翻译成污秽之物。如果大家去翻开英文的圣经，英文圣经呢把它翻译成叫 unclean thing 啊，就是不干净的东西。你会看到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都在这一点，都在这个词儿的翻译上有所顾虑。他们感觉希伯来文原来这个词的意思太过直接，太过有冲击力，所以无论是英文的翻译还是汉语的翻译，在这里面呢都是非常委婉的对这个词进行降级。这个污秽之物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很难启齿，我也只能很婉转的表达。大家去到一些公共场所，进到洗手间里面，你会发现那个洗手间里面一般地上会有一个垃圾桶啊，这里面这个污秽之物指的就是那个垃圾桶里面所盛装的东西。那你会看到呢，通常来讲这些垃圾桶都会有一个盖子，为什么它一定要设一个盖子？因为那些东西我们看了就觉得我们的眼睛被脏了，那些东西的味道气味哪怕有一丝一毫进入到我们的鼻子里面，我们都感到令人作呕。你会看到我们应该对罪就应当是这个态度，神希望我们对罪，哪怕是被这个世界包装过的，用金银做糖衣炮弹做外衣所伪装过的那个罪，但是我们一旦看到它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认为罪污秽，我们就认为罪可憎，我们就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我们连靠近都不愿意靠近一下，我们唯恐避之不及。这个本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对罪的态度，但是我们常常就因为外面包的那层金子银子，我们就把那像污秽之物一样可憎的东西含在嘴里，把它当作宝贝。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有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叫威廉帕金斯，他说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去表达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面对罪面对试探的这种软弱。他说呢，基督徒在跟罪的关系常常像什么呢？常常像一个没有原则然后喜怒无常的父母一样。如果罪给我们的生活造成了麻烦，如果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我们就像那个没有原则的父母突然抓起我们的这个罪呢，就像罪就像一个孩子，我们就像那个没有原则的父母。如果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我们一时感觉到罪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不便，带来的羞耻，我们突然就把这个罪像孩子一样抓起来，然后疯狂的暴打一顿啊，宣泄了这个气氛，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但是可能五分钟不到，十分钟不到，结果呢，这个没有原则的父母呢，又一次把这个罪呢啊从地上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间，然后呢拍拍他，与他共存，对他说温柔的话，重新呢跟他重归于好，然后呢把他当做自己手心里的宝贝。你会看到这个形象描绘的就是常常是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跟罪的态度。我们对罪不是除恶务尽，不是在信仰告白里面所说的那样应当觉得它是污秽的可憎的，相反我们感觉到它是我们生命当中淘气的一个孩子，跟我们像是共生的关系一样。我们如果要表达我们属灵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抓起来在嘴上批斗一番，然后呢放在手心里打两下。但是呢一旦我们不再处在属灵的聚光灯下，一旦我们面临世界的诱惑，我们立马就会把我们的罪重新的拥抱起来，满足于跟它的共存。这个常常就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你会看到我们常常没有认识到罪它不仅是危险，罪它不仅带来的是我们的羞耻，我们更重要意识到的罪它是违背神圣的本质。当我们试图与罪亲近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与圣洁的神疏离。当我们选择享受罪中之乐，我们满足于说我们跟罪共存而不用付那些世上的代价，我们其实就是在离弃神公义的律法，在远离那条义路而活。这是泾渭分明，结局完全不同的两种道路。我们哪怕做不到完美，我们哪怕常常亏欠，但是我们至少应该意识到这样一条 决定性的斗争，我们脑海当中要意识到我们此时此刻到底是随从世界还是随从神在圣经当中的真理。我们要看到我们在罪当中的危险，我们要看到罪本身的污秽可憎，我们要为以往自己因为亲近罪而疏离神的这种悖逆而感到忧伤恨恶。同时我们也要亲近神，我们也要了解神在基督里为那些悔改之人所预备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从哪里去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怜悯和恩典呢？我们从哪里去更认识我们的神呢？这是以赛亚书十五章第二十一节的功课。你会看到主在这里面对那些患难当中苦难当中的百姓开了一条出路，给了一个盼望。他说你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当这个罪他撤下一切的伪装，他对你露出狰狞的面目，他苦待你辖制你奴役你的时候，你这里面真的是终于碰到了南墙，你在这里面终于吃到了苦头，你在这里面真的是看到了罪对我们奴役和辖制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你会看到此时此刻二十节说到什么呢？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这里面的教师是用的复数的形式。那我们在新约当中我们会知道，我们手中的圣经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他的道。而耶稣基督也谈到说，他所差遣的宝贵是圣灵，必为我们必向我们做见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道和他的灵会在我们无论向左向右的时候都提醒我们何为正路，什么是神的真理，神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引导和帮助我们行在其间。我们在圣灵的重生之下，我们在圣道的聆听和宣讲当中，我们去晓得什么是正路，我们也意识到神对我们这些悔改之人存留怎样的恩典。在他恩典的福音当中，主在自己的圣约当中应许，他必然在那里等候悔改的人，等候每一个属于他的百姓。等到什么时候呢？哪怕的这些人他们吃遍了世上的苦头，他们一度硬着心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沦落到全然无助的境地的时候，沦落到像第二十节这里面所说的每天用艰难当饼，用困苦当水。大家知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汉语和合本把它翻译得非常处境化，因为当年和合本的汉语翻译是在中国的山东完成的，所以说呢，当时这个宣教士用了一个非常处境化的语言把这个词儿呢翻译成饼，但是呢原文来讲它是 bread， 它是面包。那你会看到对于当年的以色列人，对于后来这些西方人的文化当中，面包是什么？面包是主食，它不是那个 dessert 饭后甜点式的那种点心，它是主食，它是面包。换言之，你会看到罪人最终当绝望的时候，在这个四下无门的时候，他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苦难的光景当中？他每天的生活那个艰难临到他，就像他一日三餐的主食一样。大家按照我们绝大多数人的每天的生活习惯，我们会有一日三餐，我们每顿饭别管菜式有什么样的不同，但是呢我们都会有主食，都会有碳水。你会看到无论一个人他能够说再节食，他再少吃东西，但是呢一个人通常来讲每天水都是要喝的，水是绕不开的，水是一个人养生的必须。但是你会看到这里面谈到说，罪人当他们硬着心把自己陷入苦难，最终头撞南墙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绝望，他的艰难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个艰难临到他，就像他一天三次看见自己桌上的主食一样，那个困苦缠绕着他，就像他每天要喝水一样频繁。你会看到是一个非常可怕可悲的一个局面。艰难困苦苦难不幸，因为这个人犯罪，会不断的冲击考验他脆弱的精神。你会看到在这样的境地当中， 神没有袖手旁观，神没有站在一边哈哈大笑，指着那个在罪恶深渊当中沉沦几乎要被淹死的我们说，看着这就是不听我话的下场，看他死多难看，我太高兴了。神没有这样，你会看到神他等待我们回转的那一刻，神也应许我们在我们最需要他恩典的时候，他必定使我们可以归向他。当世界最终撤去伪装，把我们陷在死地的时候，耶和华做我们最后的保障。主在这里面应许说，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主仍然与我们同在，哪怕到了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神一直还在等候我们。十九章先知说，在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的时候，先知以赛亚曾经说，埃及所拥有的一切，没有一样东西是以色列百姓不能在他的主那里得到的。埃及世界能够给我们的帮助，能够开给我们的空头支票，能够给我们许下的谎言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也去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去思想这个世界究竟能给我们什么好处，以至于我们陷在里面不愿回头，以至于我们长久的停留在里面不愿意回转归向我们的神。这个世界究竟能带给我们多大的祝福，是我们的主在他的福音在他的圣约当中不能给你不能给我的呢？究竟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大的盼望，让我们爱世界爱的深沉，以至于我们不愿意回头回转去依靠那个等候我们回家的神呢？这个世界到底给了我们多大的诱惑，使得我们甘愿成为浪子而不愿意回转向那位爱我们等候我们的父亲呢？在以赛亚书的二十九章，先知以赛亚说，你们以色列百姓若是愿意依靠神，神必不让你们蒙羞，反之你们若是依靠埃及，依靠世界，依靠你们自己的杜甫，依靠你们自己的力量，那么埃及必让你们蒙羞。我们会看到先知在这里绝非危言耸听，事情最后也在历史当中真的是这样成就的。在公元前701年，以色列所盼望的埃及的援军真的出兵了，打着犹帮助南国犹大的旗号，但是在伊利庇西被亚述的军队打得大败，以至于几乎全军覆没，连法老本人也是丢盔弃甲的逃回埃及去。你会看到世界的力量，埃及无法成为当年圣约百姓以色列的依靠和盼望。同样，今年世界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今生的健康，无论是我们在世上的成就、地位和名声，也不能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唯一的依靠就是耶和华。福音带给我们两个好消息，第一，只有耶和华能够拯救你和我；第二个好消息，这位唯一能够拯救你我的，他偏偏也愿意拯救我们，这是一个更好的消息。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想，我这么软弱，神还会顾念垂怜我吗？我信主了许多年，我的属灵生命一直没有太大的转变，我还有希望吗？或者说，主啊，我刚刚因为一时糊涂愚蠢透顶犯了一个极大的极其低级的错误，我都这样了，神你还愿意施恩怜悯我吗？而我们所信仰的福音，它一直在传递一个上千年不变的信息，就是主一直在他的圣约当中，借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心宣告，他愿意。我们日复一日在主日里面聚集，我们聆听神的古旧不变的福音，我们聆听讲道的意义，这个讲道其实就是一个助听器，它一遍一遍的重申，神借着他讲台上讲到一遍一遍的向我们呐喊，向我们告诉他愿意，他等候着我们，他愿意我们这些迷途的浪子去回家。我们有没有听见？你听见了吗？主说他愿意。可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罪人常常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常常也在理性上知道我们需要悔改，为什么我们不肯悔改呢？为什么谈到悔改的时候我们总是有所保留，我们总是如此的软弱，我们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祈祷重蹈覆辙呢？十九世纪丹麦的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他对基督教做出了一个观察，他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就在于在神面前的自我否定。这个在经文里面的话说就是 Deny yourself， 舍己。舍己，你别看这两个字非常的简短，听起来轻飘飘的，但是呢你会看到可以说人世间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珠穆朗玛峰的山顶到马拉亚纳海沟的最深处，人世间最远的距离其实恰恰是我们知道和我们能够做出来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我们不肯？你会看到对我们来说，你会看到我们罪人的特性不但是无法悔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神施恩怜悯的信息，我们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不愿意悔改，我们不肯接受悔改。我们听到有人怜悯我们，但是我们不肯接受着怜悯。我们听到有人要带给我们安慰，但是我们不肯受着安慰。你会看到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什么呢？你永远叫不醒一个正在装睡的人啊！大家去想想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睡得再死，你只要花气力试图去叫醒他，你喊他，你拍他脸，你甚至 一瓶凉水浇到他脸上，他只要真正在睡觉，你总能叫醒他。你发现你即使把他脸都打肿了你也叫不醒他的人一定是什么？这个人八成他应该是在装睡。你会看到就像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哪怕我们听到福音，哪怕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的关怀关注，但是我们不肯接受这个关注，我们不肯打开我们的心门来领受这样的安慰。我不确定大家在属灵软弱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会看到当我们不肯受安慰的时候，往往有一轻一重两个表现。有一个比较轻的症状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忧伤，我们可能会感觉哪一位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一句话没说合适，或者一个眼神不对得罪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边明明希望有人来安慰我们，同时我们心里面呢又有一种任性，把我们陷在一个牛角尖和死胡同里面。我们会想，你先来安慰我嘛，你先来对我嘘寒问暖嘛，只要你先说一句温暖的话，给我一个台阶下，我便会受安慰，我便会破涕为笑，我便会尽弃前嫌，不信你试一试。但是你怎么嘴巴那么硬？只要你稍微对我好一点，我的忧伤就可以烟消云散。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我们的儿女跟我们闹别扭的时候，甚至说我们跟弟兄姐妹因为一些误会纠结而不和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已经意识到自己是错的，但是呢我们因为顾念自己的面子，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等候一个台阶下，所以呢我们不愿意按照主的要求当机立断的去悔改。你会看到我们人施恩永远没有办法像神那样去无私，哪怕我们试图去饶恕一个人，去关心一个受伤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没法活出那个真正的舍己。我们会心里想，我干嘛要去安慰他？他又是在任性，又是在发大小姐的脾气，他敏感而骄傲的自尊心又犯毛病了，我还想发脾气呢，干嘛我要先去安慰他？凭什么要我先去安慰他？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即便是我们说的这种情况都还是比较轻的症状，你会看到呢这还是可以被安慰的。如果你的安慰真的能带给他安慰，那你也是有福的。不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可以去先去操练，去安慰，先去安慰，先去赦免，先去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你会看到这还是一种比较轻的症状，但有的时候罪人里面的忧伤和捆绑非常非常大，到了一个地步，他们或是因为亲人的离世，或是因为巨大的苦难临到他们，或是因为他们在属灵上 曾经面临一个极其强烈的考验，而在那个困境当中，他感觉神没有帮助他。这样的人，你会看到他的心在一时之间会变得非常刚硬，以至于他不相信有安慰，他也不肯受安慰，他觉得再没有人，甚至没有神能够安慰他。这不是任性，而是一种双眼被蒙住的绝望和痛苦。到这个时候，你会看到这样的陷在绝望情绪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甚至讨厌有人来安慰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他们试图想说谁安慰我，我就跟谁急，谁来安慰我，谁其实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来看热闹。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经历过的这样的时候，有没有见过这样绝望当中的人，他把自己彻底的封闭起来，他不是在任性，而是他把自己关到了一个监牢里面，他让自己跟他人之间有深渊相隔，有铁门，有锁链，他们把自己的心封闭起来，拒绝一切的人去安慰他们，他拒绝接受安慰，他任凭自己停留在自己的愤怒当中，他任凭自己停留在自己的忧伤里面。这就是罪人的特性，我们不肯面对自我彻底的否定和破碎，我们不愿意舍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钻到牛角尖里面，我们因为不愿意舍己，我们拒绝一切的恩典和安慰。在这里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也帮助大家去理解这种现象。大家觉得，就是你自己生活的过往或者传福音的经历当中，你觉得像一个年轻人传福音带他信主容易，还是像一个老年人传福音带他信主容易？我听到大家绝大多数的声音呢，好像说的是年轻人，这个好像跟我们以往的这种经验呢，好像说有点不一样。我们会讲说年轻人他们标新立异，他们天生就带着某种反叛精神，他们青春期往往有着叛逆的心。你会看到呢，我们一般都想到说年轻人仿佛呢自发的主动的迎合这些新潮的甚至是反基督的价值观，但是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大家会感觉好像给年轻人传福音，向年轻人做青年事工，好像能够得到的这个收获或者看到的成效好像更明显一些？这个不是大家的错觉，这个在美国每年他的美国圣经公会他所做的这个数据统计上也证明了大家的这种感觉。你会看到他的说呢，他统计过，就是说每年这种福音或者宣教的事工，像35岁或者40岁之前的人，给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有果效的比例要极大，甚至十几倍于像60岁以上老年人传福音的这个比例。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能会从这种传播学上找一些理由，会不会说年轻人他们更容易接纳新鲜的事物，年轻人他们的世界观正在形成，而这个时候你用福音引导他们会对他们更有帮助啊？可能这些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呢，在王怡牧师啊，他们教会也曾经做过一个事工，然后呢他在做这个事工的时候呢，他也做出过一些反思和观察，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你会看到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甚至我们自己去省察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回头去看我们自己信主的历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也大概是40岁之前听福音接受主的，绝大多数人可能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王怡牧师呢他原来在2019年之前在秋雨圣约教会他们有一个事工。我们会知道王怡牧师的秋雨圣约教会是在成都，成都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不但是经济的中心，也是一个政治的心脏。所以呢，成都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疗养院干休所，里面住了很多老红军老干部，然后呢开国的老功臣。然后呢，这个秋雨圣约教会在王怡牧师的这种带领之下，他们很有国度的胸怀，他们曾经一度呢派出弟兄姐妹去到这些 这个老红军老干部密集的养老院或者干休所里面给他们传福音。结果呢发现呢收效甚微，不如呢这个同样的经历呢，好像呢他们取得的果效远远不如呢去到大学城里面给年轻人传福音。那个王怡牧师他在点评或者反思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就谈到这一点。下面我引用王怡牧师的话，他说呢，我们常看到一些老年的肢体，我们的上一辈像我们的父辈，他们特别难以接受福音。你们圣经说你们年轻人有福了，20多岁30多岁的时候听到福音，为什么相对容易，相对容易悔改？因为相对更容易舍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否定的话，你否定的是你们过去那20多年，你们也只是否定这20多年而已，你们未来还有几十年要活。但是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已经60岁70岁80岁的人来讲，如果他的世界观还停留在地上，对他来说他已经没有将来了，他在大地上已经没有多少年日可以活了，所以他不敢也不愿意轻易的否定自己，因为他此时此刻只有过去了，在他的世界观当中他只有昨天而没有多少明天了。我们要理解这样的人，王一牧师说我们要对这样的人有同理心。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如果他不认识福音，那如果他连过去都被否定了，除非有真神，除非有一个高天之上垂直方向的人能够打破他心灵的坚锁，刺破他那黑暗的人生，带给他一个光明荣耀永恒的盼望，否则的话这些人可能一辈子只会继续的用谎言来为自己的一生去辩护，他们会为了安全感出于习惯而躲在那个黑暗的监牢里面不肯出来。所以王一牧师说，那些疗养院那些干休所里的老干部老红军，貌似他们是在颐养天年，貌似他们是在吃喝不愁，然后呢每天游山玩水，但是他们的心始终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监牢里面，他们没有盼望。我们王一牧师继续说，我们很多的父辈都是活在这个里面，很多的老干部为什么不愿意听福音？当时那些同工那些传福音的人，他们接触到很多的老红军老党员，会发现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早已不相信那些什么马列主义斗争哲学，然后那些原来的那一套东西，他们早也不相信共产主义必定要实现这些东西。他们之所以不能够悔改，不是因为他们还相信过去的意识形态。有的时候我们看我们的父辈，他们为什么那么固执？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真实的盼望。他们过去虽然经历了许多的苦难，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他们的心是因为没有盼望而不肯受安慰。然而主说，他同情那些生在死荫幽谷里面的人。我们在这一章以赛亚书的30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我们也会怜悯那些倚靠埃及而不敢倚靠真神的人。大家会看到，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当他们对盼望有所保留，他们固步自封，把自己的心封闭，不愿意撇开一切，不愿意敞开一切来就近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受捆绑，他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悲惨。那我们也要深深的去警醒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长久的心怀二意，虽然信主多年，但不肯把自己的心门完全打开，把自己全然交给主，像圣经说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么我们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无论我们信主几年还是几十年，如果我们都不肯完全的向主敞开受安慰的话，那你会看到我们其实就像保罗所说的，比不信的人更不如。我们会看到，当世人去纵情声色随意犯罪尽占尽这个世上的好处的时候，我们不敢像他们那样豁出命去犯罪，而同时呢，我们也不敢撇下一切毫无保留的去爱主，去信主，去效法主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一切。我们看似好像占了两个世界的好处，但是我们却从来不真正的属于任何一个阵营。 我们生活在纠结之间，我们生活在张力之间，这样其实是最可悲的。你我都有可能一度是这样的人，尝过主恩的滋味，也尝过远离主恩的滋味。我不确定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没有尝过过去一切，抛开一切，毫无保留的去信主，去享受主的滋味。我也不确定大家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有没有尝过那个敢于豁出一切去离弃主啊。那你会看到这都是一种极端。我们常常呢是生活在张力当中，生活在纠结当中，但是主呼召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彻底的离弃罪，哪怕我们在行为上做不到，我们在心智上也要始终以这个为我们的目标和方向。跟豁出去信主、跟随主相比，不敢豁出去、不能豁出去的滋味要可怕的多，要难受的多，要悲惨的多，要纠结的多。对于这样的你我，先知在这里说，主在等候我们，主愿意施恩来怜悯和安慰这样对他有所保留的你和我，他愿意让他得救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彻底的去不断的经历那个离弃罪归向他的人生。那主用什么办法来攻破那个人突破不了的心门呢？当我们把自己的心封闭，以至于一切人的安慰都进不来的时候，主怎么来安慰这些不肯受安慰、不肯舍己的人呢？有一个办法是罪人所想不到的。我们不肯从别人那里得安慰，我们不肯从自己的愤怒和忧伤里面走出来，我们常常是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惨的人，我们是世界上被最不公平对待的人，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冤的人，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我们会觉得说别人对我的安慰都是在说风凉话。你们可以高谈阔论，但是谁能进入我当下的痛苦，理解我当下的愤怒，进入我当下的忧伤呢？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进我心底的这个牢房，除非有一个人，他不但能够进来，他也愿意在这里面把我带出去。你会看到，其实把我们从这个自己编织的监牢里面走出去，不是说我们想象的电影里面那个一群劫狱的人冲进监狱把我们带出来。我不确定大家对一部电影有没有一个深刻的印象，是1998年斯皮尔伯格执导、汤姆汉克斯主演的，叫《拯救大兵瑞恩》啊。《拯救大兵瑞恩》，我不确定大家对这个电影除了激烈精彩的历史考据和战争场面之外，大家对这个电影的故事内核有没有一个很深的思考。《拯救大兵瑞恩》它其实是一个披戴着战争片外衣，但是其实有一个深刻福音内涵的一个电影。你会看到，首先汉语把它翻译成叫大兵瑞恩，但是英文是什么？ Private。 Private 不是说很厉害的兵， Private 是列兵、二等兵，刚刚入伍的一个新兵啊。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电影里面，为了拯救这样一个最最普通的、最在人眼中看来最最没有价值的这样一个士兵，为了爱他、怜悯他，为了让这个家庭得以保全的缘故，当时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当时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亲自签发了一道命令，命令前线，也就是解救他那个六个小队，那个六个小队八个人来自于什么呢？叫美国游骑兵，是当时美国陆军最最精锐的特种部队。从这个最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里面挑出八个士兵，专门深入敌后，在枪林弹雨、人海茫茫当中，把这个人眼当中看来没有价值的二等兵瑞恩给寻回，用一个人眼看来极不对等、极其不划算的一个交换，去拯救那一个看似没有价值的生命。这是什么？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代赎。你会看到那八个特种兵组成的这种特种小分队，他们每一个他们的选拔过程，美国对他们进行的培养，那几个特种兵几乎都可以说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但是愿意为了一个缘故，哪怕牺牲这八个特种兵，牺牲这个重价，也要去保护那个在人眼当中看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人。 你会看到呢，如果说这个就够令我们惊讶了，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电影的情节，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终于在敌人的腹地找到了这个普通的士兵瑞恩的时候，那个士兵愿不愿意跟这个特种部队走？他竟然不愿意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我有我的任务要完成。他说呢，他的兄弟呢都血洒疆场了，他感觉呢自己呢没有理由活下来。他此时此刻他不愿意退到那个安全的平稳的后方去，他要跟他的战友共患难。那大家可能会想，那此时此刻如果你是解救他那个小分队，那小分队出发的时候八个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等找到他的时候可能死的只剩五个人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这个小分队呢他们肯定有情绪，他们会觉得说，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了救你已经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你还在这里面耍脾气。然后呢，但是最终那个特种部队的长官叫米勒中尉，他力排众议，他决定呢就是说，既然这个特种兵现在不愿意走，我们又要完成把他平安带回后方的任务，那我们现在唯一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我们就是陪他留下来，把这个任务完成把这个看起来不可能任务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来替他完成，然后在这个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路保护他，甚至舍弃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护他周全。最终在这种陪伴当中，最终在这种代替性的死亡和救赎当中，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然后使得他最后可以平安的回到后方你会看到，这是整个拯救大兵瑞恩的一个故事主线。这也是为什么在拯救大兵瑞恩这个电影的开头和最后，最后那个八人的小分队几乎全军覆没，换来了他一个普通士兵活下来。然后呢，他最后呢会在这个影片的开头或结尾的时候，他会跪在一个十字架形状的墓碑面前，说这样一句话。他就会说呢，过去的几十年来，我每天都在想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我努力活成一个正直的好人你会看到，其实在英文的那个台词原文里面，他说我努力活成一个正直的义人，然后呢好叫你们对我所做的我也能把它向别人活出来。你会看到，这表面上好像是对他救命恩人的一个告白，实际上在那个充满象征意味的镜头里面，他跪在一个十字架面前说出这段话，实际上他就是说，千百年过去了，每一个立志来跟随主的人，其实我们每天每周每年，我们都在不断的从圣经和圣灵那里反思主对我们说过的话，在主的话的指引当中，在主圣灵的光照和帮助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力所能及，竭尽所能，在我们所存留的这个地上的人生当中，我们愿意靠着主的恩典活成一个正直的义人，去效法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和趋势。我们愿意用主对我们的恩典，我们也去见证给分享给更多的人。你会看到这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你会看到就像那个电影里面所呈现的，主不但是冲破我们心灵的监牢，而且呢他怜悯我们，他跟我们有同理心，就仿佛当时那个有情绪的士兵一样，他就说我不走，我就是不走，不要管我，让我死在这里。你会看到，即便是那些特种部队光是冲进来也没有用，除非有一位他不但能够进去，而且他也愿意进去，他居然用你的台词，他走进去对你和对我说，他不走，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待在这里，他甚至愿意我为我们死在这里，以至于我们可以走出这个被罪所辖制的监牢。只有这个方式才能够让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得到悔改，才能让那些不愿意接受安慰的人得着安慰。他进到我们被罪所捆绑的那个监牢当中，他用自己的生命付上代价，让我们可以重新的从这个罪的捆锁当中走出去。这就是以赛亚书整个所预言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那一位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生在马槽里的那一位，替代了你，进入了你内心深处被罪所捆绑缠累奴役的牢房，进入你的生命当中被捆绑，进入你的忧伤、你的罪孽、你的愤怒， 在那里替你承受审判，替代了你，在十字架上把一切原本我们自己应当受的，他为我们背负，本应当带给你我刑罚的那一位弥赛亚，他亲自背负了我们该受的苦难和刑罚。在这里面我们去思想先知所说的，神以艰难给你当饼，神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常常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挑战，正是为了让我们这些手鼠两端不长记性，总想世界和神国的好处都要的人，让我们对自己对世界都绝望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对自己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愚蠢把我们带到一个四面楚歌的一个地步。在那里先知说，你必得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或向前或向后，必有一个声音，必有一个声音对你说，那就是正路，神将带着你上了一条路，那一条路不是任何地上的通往罗马的路，而是一条通往永恒神国耶路撒冷的天路，他为我们承受了死亡，如今他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也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就摆脱了这前后左右的没有出路、不肯受安慰、不肯悔改的生命状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在这里引用一段古老的中东谚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中东有一句谚语，无论是犹太人的著作、基督徒的著作，还是甚至是穆斯林的著作，都常常会提到这句话，就是说呢，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总是手里带着一块黄金。不确定这个古老的谚语最早出自哪个民族，出自怎样的背景，它最早的出处是啥，这个今天已经不难考证了。但是呢，你会看到这段话在犹太教、在伊斯兰教那里，可能在我们看来我们就呵呵一笑，因为呢它就是一个阿 Q 精神嘛，就是一个苦难当中的心理安慰，觉得呢总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圣经的故事当中，放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历史里面，你会看到这句话却反倒实至名归，说的完全的贴切。因为就像我们其实现在还正在经历的这个圣诞节期，在2000多年前那个寒冷的季节，那个真正的黄金终于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出现，有被神所带领的人，有被真理所吸引的人，拿着黄金、乳香和没药，把他们放在一个降生在马槽当中的婴孩面前，然后俯伏拜他，称他为全人类的盼望、以色列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来俯伏敬拜这位真神吗？你愿意在新的一年里面，哪怕我们知道自己在行为上还远远不够，我们在心智上愿意立志舍弃撇下一切，像那撇弃不洁之物一样，轻看世界给我们的一切糖衣炮弹和诱惑，来毫无保留地追随我们的主吗？愿这样的问题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愿这样的励志在接下来一年，在明天太阳升起、新年来到的时候，这样一个新造的生命从天而来，新的盼望也来照亮进入2024年的你和我。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在这个2023年行将结束，2024行即将开始的时候，主啊，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主啊，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就跟2000年前耶路撒冷城中人一样，活在那审判和荣耀的盼望之间。我们该选择哪一条的道路？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向计划度过我们明年的人生？我们可能在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的规划，我们可能在明年家庭计划的安排上，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是在我们做一切的规划和想法之前，主，你让我们去思想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们去思想我们人生首要也是之终的目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我们人生的主人， 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在地上度过的人生是从你而来，是属于你，是应当按照你的心意而被规划和使用。因此我们的计划，我们的想法多了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应当在我们一切的计划和想法当中应该荣耀你，应该按照你的心意，也去用恩典和真理对待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主，这样的道理实在是简单，但是主，我们真的是能够克服自己的罪，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舍己行出来，却充满了很多的征战、考验和试炼。主，谁能带我们通过这样的考验和试炼？谁能帮我们胜过那空中的掌权者？谁能带我们斥退和戳穿那一切恶者在这世界上层出不穷的谎言和诱惑？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不能，唯有那一位攻破我们的心门，把我们的黑暗的心灵用真理照亮的你自己，才能陪伴我们，才能照亮我们，才能带领我们。主，愿你福音的大能、新生命的恩典一直伴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已经信主的在新的一年里面越来越向主而活，向罪而死，立志离弃罪归向神，真的是看到罪的可憎和污秽，进而够看到神你怜悯的荣耀和盼望，让我们被你自己所吸引来快跑跟随你，也为我们当中暂时还不认识你、还没有品尝过这天恩滋味的朋友们来祷告。我们会看到就像你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一直的在等候他们回家的时刻，你在呼唤着他们，你的眼目在注视着他们，你关心他们一举一动，甚至他们在苦难当中所流的眼泪、所受的挣扎，他们一生所受的苦楚你也都纪念，你盼望那一刻他们回转归向你的时刻，你盼望他们就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那位浪子归家的过程当中，你必然满有恩典的拥抱他、怜悯他、亲吻他，让他得一切家中儿子的名分和诸般的恩典。我们相信有这样的盼望，为一切寻求你、愿意信你、跟随你的人而存留。主，我们愿意你真的是做世界的光，照亮我们现在所身处的时代，照亮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让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你敬拜的祭坛。主啊，来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更是恩上加恩啊，做被你所使用忠心良善的灯台，做问心无愧的仆人，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手中来成就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